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三十集。听了肖旺的话，肖朗问道：“那纸篓里有什么呀？”“
有卫生纸和安全套，检查出6个不同男性的 DNA。”
肖旺摊了摊手，他说道：“
不过这说明不了什么，我们之前就说了他的私生活很乱。”
肖朗有些不解：“那不就是没有异常状况吗？”“
别急，因为警方确认了出入口，唯一的出入口就是大门。大门的锁是完好，没有撬压痕迹，但是大门内侧的保险链断了。
嫌疑人在进门的时候，赵金花必须在家里才可能锁上保险链。”林默说道。
嫌疑人对赵金花的活动轨迹非常的熟悉，所以说趁她洗澡和化妆的时间进入室内，潜入床底，想攻击不备。没有想到赵金花进了卧室就开了视频，所以她要先关掉视频才能犯罪。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肖旺赞许的点头。那会不会就是保险链本身就是断的，不一定有人进来吧？
那个视频就那一动，那影子闪一下，那个都是网友瞎猜的，证据坐不实啊。
肖朗说。
保险链有新鲜断裂的痕迹，痕迹检验部门研究来研究去，对于截断保险链的工具一直不能明确，最后的倾向性意见是牙齿。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牙齿。”肖旺没有继续牙齿的话题，他接着说道：“
为什么要调查赵金花的丈夫阮峰呢？
是因为经过调查，赵金花的住处钥匙别人不可能有，而阮峰有。门锁既然没有坏，很有可能嫌疑人就有钥匙。可惜，警方无法掌握事发当时阮峰的动态。”
聂之轩还是摆脱不了自己的疑问，他问道：“那她的丈夫这牙口很好吗？”“
这个靠不住，牙口再好的话，那毕竟是金属链条，能够咬断金属链条没有道理的。”林默说道。“
这也不对啊，还有人用牙拉飞机呢。”
肖朗有不同意见。“
不过呢，究竟是不是牙齿导致的链条断裂，牙齿究竟能不能截断金属，阮峰的牙齿究竟好不好，这些都没有依据予以支持。不过这些显然是有异状的。我们守夜者组织从成立开始就专门办一些奇异的案件，所以才会有很多异常的破案经过。事出必有因，既然有异状，那么自然就会引起我们组织的注意。上面一句话是组长说的。”
老规矩，有异状就先绕过去。林默说。那周围有监控吗？唐当当问。
周围的监控都非常模糊，不能够确认身份。而且这个案子没有发现有犯罪事实的发生，是不能够立案的。
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有管辖权，这是立案的条件，我记得的。
肖朗说。
肖旺赞许的点点头。从立案开始就要讲法治精神，所以也需要我们守能获取相关监控的权限来发现问题。
模糊不要紧呢，他们会看步态，从步态看心理。
肖朗指了指林默和程子墨。
我听说你们之前的分析判断了，很棒，所以现在这个案子的视频资料还需要你们去看。
肖朗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是允许守夜者组织调取现场周边监控数据的命令。肖朗一把抓过文件，他看了看，一手一个把唐当当和程子墨又按在了电脑前的转椅上。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的吧。
程子墨揉了揉眼睛。
又要看视频啊，眼睛都瞎了。
赵金花租住的小区是一个破落的旧小区， 实在看不出这样一个旧小区里居然还住着一名坐拥百万财富的富翁。因为是旧小区，所以小区的物业并没有在小区里安装监控视频。唐当当利用数字证书打开了监控管辖区派出所的数据，调取了事发前后时间段的路面监控。从路面监控的位置来看，虽然看不到小区的大门口，但是好在路的两头都有监控。也就是说，只要不会飞，那么不管什么人进出这个小区，总要从两边的摄像里边路过。难度就在于啊，这两个监控之间住户不少，人口很多，要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找到赵金花自己就很难了，更难发现所谓的可疑人员。不过在茫茫的人海之中，程子墨还是发现了蹊跷。
等等，你们看看这个人。
程子墨指了指监控视野角落里的一个黑影，因为人影是贴着墙根在走，所以距离监控摄像头较远，再加之是晚上，颜色变得非常厉害，更不可能看清容貌，所以只能说是一个不知道穿着什么颜色衣服的黑影。黑影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向小区所在的位置走去。贴着墙根走的人，要么是性格孤僻缺乏安全感，要么就是心里有鬼。林默补充一句，
我就是觉得他和之前警方偷拍的阮峰行走的视频有点像。
程子墨说，
哎，快进一下，我看他有没有出来。
肖朗抢过鼠标点击了快进键，大约快进了一个半小时，果真看到了一个相似的黑影拖着同样的一个大箱子从视频里边走出来。
哪有拖着箱子进来又拖着箱子出去的，一看就可疑，
肖朗说道。聂之轩憨笑着对着肖朗，
不是子墨发现，你发现得了吗？
肖朗挠了挠后脑勺，
那的确找不着，这边人是有点多。
我校对了一下监控时间，这个人呢是在事发半个小时前进去的，又在事发一个小时之后出来，时间点可以对得上。
唐当当也点头认可。
嘿，这可就有意思了啊。
很有意思啊。一直站在几个人身后默默看视频的肖旺这个时候说道，
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人拖着的箱子在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行走，进去的时候箱子每逢颠簸都会弹起来，但是出来的时候就弹不起来了。
空箱子进，装人出来的，好家伙，那就是他了呀。
肖朗意识到了哥哥的意思，
可惜啊，即便是这样依旧没有实锤，警方还是不具备立案的条件，那咱们就继续找轨迹。
肖旺示意唐当当按照黑影的行进方向调取下一个路面的监控，可是在黑影有可能经过的所有路面的监控之下都再也没有看见拖着行李的黑影。
看看地图有没有其他进来或者出去的路径。
肖旺打开了电子地图，从地图上看路面监控应该覆盖到了所有的可能的必经之路。
嘿，还真的会飞呀。
肖朗傻眼了，
怎么会呢，他乘车或者开车的，不过自己没有私家车，所以打车的可能性很大。
那下一步怎么办啊，这家伙拖着箱子进来显然就是有预谋作案呢。
知道预谋作案其实并没有多大作用，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黑影就是阮峰，即便确定就是阮峰，咱们也不能确定箱子里边就是赵金花。
那装箱子里还能挣扎吗？
唐当当弱弱地问道。
大小姐，既然那么精心预谋，那肯定就是弄死了再装箱啊。
命案呢，
现在是这样考虑的，但是呢没有任何的依据，所以说我们下一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出特定时间两个监控之间所有通过的出租车，然后去走访。
肖朗支持弟弟的观点，
对，让出租车记住一个人的脸不容易，但是记住他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还是有希望的。 毕竟事情只过了两天。
凌墨说道，等等，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能给我们处理出所有特定时间在特定区域出现的出租车的车牌号吗？
肖朗拿着一份印有73个车辆牌号的纸，他惊讶地说道，
我靠，哎，一个半小时，大小姐，你怎么做到的呀？这模糊的监控，哎，这么快就处理出来这么多，我们家大小姐那实在是太牛了呀。
谁家大小姐啊？她可不是我们家的。
肖旺笑吟吟地开着千斤顶向出租车公司驶去。
我看呢，早晚得是。
聂志轩坐在后排，拿着两张金属链条断裂的照片仔细端详。
哎，这话我爱听啊。
肖朗高兴地翘起二郎腿，但是转念一想，聂志轩的意思好像和他的意思并不一样，瞬间呢又沮丧了起来。抵达出租车公司的时候，恰巧是出租车交班的时候，肖旺把出租车号分发给几个人，要求大家分头去联络出租司机，在发现线索之后务必要见到司机本人，并且问出具体情况。这个活啊，看似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一来呢，每一个人的记忆能力有差别，能让出租车公司回忆起来两天前的状况，本身呢就不一定100%做得到。二来呢，出租车司机对警察本来就不感冒，想要获得很高的配合度，甚至在即将到来的晚高峰的时候回到出租车公司接受询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几个人分头问了一圈，一条线索都没问出来，只好在万金顶停车的地方汇合。他们等来等去，就是等不到肖朗。直到天快黑了，才看见远处的肖朗拽着一个瘦弱的身影走了过来，身影在肖朗的腋下不断的扭动，却怎么着也挣脱不了肖朗的束缚。
哎呀，老王不愿意来，让我强行给拽来了。
肖朗把老王按在了万金顶的座位上。
你有你这么当警察的吗？啊，你这是绑架。
老王委屈的小声说道，
你这是违反纪律的。
聂志轩小声地提醒肖朗，
他说他好像拉了一个带大行李箱的，行李箱很重，他们俩人一起把箱子抬到后备箱的。
肖朗朝聂志轩使了一个眼色，并且说道，
哎，这算不算是共犯？
我冤枉啊，我哪知道箱子里边是什么呀。
老王跳了起来，那我哪知道你不知道啊，要不是共犯，你干嘛帮他隐瞒？
肖朗摸出了一副手铐，扔在了万金顶的小桌板上。
没有隐瞒的，你问吧，我记得就告诉你们。
老王被这砰的一声吓得一哆嗦。
是他吗？
肖旺把阮峰的照片递给老王。老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
不确定，有点像。
你是从三元小区附近拉的他，去了什么地方？
安桥县境内的一个地方，荒郊野外的，我不认识。他指的路，我还是导航回来的。
手机。
肖旺伸手，老王乖乖地把手机递给了肖旺。肖旺查看了一下，又把手机还给了老王。
感谢您的配合。配合警方办案，惩恶扬善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
老王畏惧地看了看肖旺和肖朗哥俩，接过手机点点头，然后灰溜溜地下车走了。
哥啊，厉害呀。哎，我这是用体力逼的，你这是用气势啊。
肖旺没搭理肖朗，他展开了一张安桥县的地图，用红笔在地图上标出一个红点。
其实这是两座村庄之间，都是田野，嫌疑人去这里做什么？
那还用说呀，埋尸呗。
肖旺摇了摇头，
嫌疑人应该是没有携带随身工具，即便携带了工具，最近天气干燥，土很难挖，想埋尸
那是很困难的。电视上轻轻松松就挖一个坑，但是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铃木也点头认可，对，从地图上来看，红点附近的区域都是田野而不是荒地，没有理由选择有主的田野而不选择无主的荒地。聂志轩也点头，嗯，附近又没有公交车、出租车，他家也不住这儿，这个举动还是挺蹊跷的。在出租车公司外面讨论来讨论去，也得不出什么想法，几个人就驾驶着万金鼎又回到了守夜者组织。不甘心的萧望打开了卫星地图，想从卫星地图上寻找一些端倪。随着地图逐渐放大，虽然像素也在下降，但是似乎看见红点附近有一个大顶棚的场所，顶棚是红色的标识，看上去像是一个加油站。不对啊，电子地图上这里没有加油站呢。萧望胸有成竹地指了指加油站，焚尸。铃木迅速领会到了萧望的意思，萧望点点头，处理尸体无非就那么几种手段，既然不能碎、不能剖、不能埋，那么焚尸就是最大的可能。去加油站就是为了买助燃剂，而正规的加油站没有派出所的证明，是不可能出售散装汽油的，所以他要去的就是这种乡村自营的加油站。明白了，去加油站调查。加油站不会配合的。肖望沉吟着摇头，怎么就不配合呀？那出租车司机不是不配合吗？还不让我给教育老实了。第一，出租车司机是局外人，不过是因为怕麻烦才不去惹事情，既然你找了他的麻烦，他自然没有隐瞒的必要。第二，你那是违反纪律的行为，还想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吗？萧望说完又拍了拍弟弟的后脑勺，私自贩卖散装汽油是违法的，所以加油站死活是不会承认的。哎，那你们说他买了汽油是倒在箱子上烧吗？聂志轩低头沉思，不好说，毕竟嫌疑人整个行动都是有预谋的，说不定啊附近有什么场所或者可以用作焚尸的工具，不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不过一定是在附近。这里的环境如果没有交通工具，徒步行走，拖着那么大一个行李箱，又拎着汽油，不会离开多远。那白天咱们去看看吧，说不定有发现呢。肖朗说。聂哥，还有一个问题，汽油燃烧之后能把人全部烧成骨灰吗？铃木此时突然问道。嗯，难说，殡仪馆的火化炉都是近千摄氏度的，而且因为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边燃烧，所以说呢热利用率非常高，即便是这样，火化一具尸体也得40分钟的时间，如果是在敞开的环境不使用外焰燃烧尸体，一桶汽油很难把尸体全部烧成骨灰。聂志轩说道。肖朗说，虽然燃烧尸体会有灯芯效应，自燃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因为温度达不到，热利用率很低，很难把尸体全部烧成骨灰。而且嫌疑人最多也就能拎动20公升的汽油，这又能燃烧多长时间呢？阮峰是什么学历？程子墨一边咬着一根棒棒糖，一边翻着卷宗回答铃木的问题。
嗯，初中没毕业。
这样的文化程度会不会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燃烧的结果？铃木转脸望着萧望，萧望抱着胳膊想了一会儿，那对我们来说还真是一个利好消息，可惜啊现在还是不够厉害，毕竟现实不是写小说，写小说的话这种情况就可以抓人了，程序正义是前提，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依据。萧望点头。
孩子们，刚才我在外面听到你们说烧成骨灰很难，对吗？
傅元曼突然推门走了进来，他满脸的笑容，
这 让我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桩旧案，睹物思人呐。来，我来和你们稍微的说一说。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